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2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宣布批准向台湾新出售一批军火。五国大楼表示，这项军售将会有助于提升台湾的自我防卫能力及其与美国之间的军事互相操作能力。中国对此表示坚决反对。美国国务院星期三3月1号宣布，已经依法向国会通报了最新的对台军售案。国务院一位资深官员在讲明和解释这项军售案时说，这笔军售为台湾的 F-16 战机配备价值高达6亿1900万美元的各类军火。最新军售案符合台湾关系法和一个中国政策。自从2010年以来，行政当局向国会通报的对台军售总金额已经超过了370亿美元。五角大楼星期三在一份新闻稿中对最新台军售案作出了详细的说明，表示台湾方面申请购买的军火包括了100枚 AGM-88B 型高速反辐射导弹，以及200枚 AIM-120C8 型先进中程空对空导弹。五角大楼的声明说，拟定的这项军售将会有助于提升接受方捍卫他的领空和地区安全并与美国互相操作的能力。印度总理莫迪敦促在新德里出席20国集团之20外交部长会议的各国代表克服政治分歧，一起努力应对世界面临的各种重大的挑战。不过观察人士说，由于中国和俄罗斯的反对，这次外长会议预计会同上个礼拜财长会议这样结束时没办法就联合声明达成一致意见。莫迪星期四3月2号通过视像向 G20 部长会议致辞时说，好自然，作为外交部长，你们的讨论受到当今地缘政治的影响，但是作为世界主要经济体，我们要为那些不能够参与会议的人负起责任。随着日历翻篇进入了3月份，乌克兰星期三3月1号宣称战胜了莫斯科持续几个礼拜的军炸，从而重挫了俄罗斯。这些军炸的目标是乌克兰的水电系统，试图破坏这些系统在严冬季节为乌克兰人施加最大的痛苦。2023年3月1号，普京遭到又一次的重大失败。乌克兰外交部长德米特里·库列巴在推特上说，乌克兰顶住了寒冷、黑暗和导弹袭击，坚持下来打败了他的冬季恐怖。而且库列巴写到，欧洲未有好像俄罗斯预言和嘲讽的这样被冰冻，我感谢我们的伙伴和乌克兰站在一起，支持乌克兰的西方国家减少了居民和商家对俄罗斯燃料的购买。越南国会选出越共政治局最年轻的委员武文想担任国家主席，此举被视为这个东南亚经济大国通常很稳定的政局在过去几个月的剧烈动荡之后又恢复稳定。52岁的武文想星期四3月2号以 98% 的得票率当选国家主席，一日前执政越南共产党提名他出任国家主席。在越南实质掌握最大权力的是越共总书记，国家主席是一个象征性的职位，但依然是政治权力最大的四个职位之一。武文想在宣誓就职时对国会说，他会坚决继续打击腐败，在越共总书记阮富仲领导的反腐运动中担任过5年总理，2021年转任国家主席的阮春福今年1月被迫辞职。在那阵时之前，两名副总理以及3名部长被指责在新冠病毒防疫期间违规贪污，遭到革职和调查。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局长克里斯托弗雷星期二2月28号表示， FBI 认为新冠病毒大流行可能是中国武汉病毒实验室泄漏所造成的。这个是克里斯托弗雷首次公开就 FBI 对病毒源头问题发表评论，这种讲法也都回应了美国能源部日前公布的一个类似的结论。能源部说，美国政府内部对病毒源头睇法并不一致，但能源部和部分情报机构认为这个源头应该和中国实验室事故有关。这场持续了3年的大流行病从2019年年底在中国武汉爆发以来， 蔓延至全球几乎所有的国家，导致近7亿人感染和约700万人死亡。哈里斯托弗雷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采访时候表示， FBI 作出这个评估已经有一段的时间，认为它最有可能是中国政府控制的一个实验室发生泄漏所导致的。驻华外国记者协会星期三3月1号发表年度报告，披露驻华外国记者去年在中国采访遭遇严厉的防疫封控、普遍的骚扰和持续的监控。报告说，将近半数的驻华外国记者去年曾被当局以健康或者安全的理由拒绝进入或被要求离开某一个地区，尽管记者向当局出示了根据中国标准未有健康风险的证据。法新社报道说，另有相同比例的记者表示，中国当局在执行动态清零、极端防疫封控措施的时候安装健康码 APP 的做法，去年曾经使到他们有时没办法外出采访。驻华外国记者协会1981年由驻华外国记者在北京创建，目的是为驻华外国记者之间的交流活动以及在报道中国相关新闻的过程中提供方便。南韩总统尹石月星期三3月1号向东京发出信号，希望两国放弃历史恩怨，成为拥有共同普世价值观的合作伙伴。尹石月在去年5月上台之后就努力修补韩日关系，令到南韓和日本關係走出因為日本在20世紀上半葉佔領朝鮮半島並實施殖民統治以來帶來的各種歷史糾紛，發展美日韓三邊安全合作，更好地應對來自中國和北韓的安全威脅。尹石月星期三發表電視講話，紀念1919年3月1日朝鮮民族包括南北韓反對日本殖民統治的大規模起義104周年。尹石月敦促南韓人民不要忘記那些在黑暗時代為國家自由和獨立而獻身的愛國烈士，同時也表示南韓現在需要與日本展開更加廣泛的合作。1919年3月1日朝鮮人民包括南北韓雙方的人民因為不滿日本佔領和統治，在全國範圍掀起大規模的民族解放運動。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先来讲到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麦考尔在星期二举行过听证会，究竟美国在这里跟中国争些什么呢？康达说，为的是要争取一个自由开放繁荣安全的地区。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主席麦克尔麦考尔在星期二2月28号举行的听证会上说，中国共产党日益加强的侵略性对美国构成世代威胁，而美国商务部却继续允许美国的一些关键技术出口到中国。该委员会的很多共和党成员也都对商务部提出类似的质疑。不过外委会的民主党资深成员米克斯则对这种批评提出了反驳，凸显了共和与民主党在对中国的技术出口管制问题上存在着的分歧。据美国之音记者利亚法治华盛顿报道，在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星期二举行的应对中共进攻性行为的世代挑战的听证会之前，美国商务部负责工业与安全事务的副部长艾伦·埃斯特韦斯事先向该委员会提交的书面证词中表示，2022年有 70% 涉及到中国的出口许可证申请获得到商务部的批准。这个披露不单止引发传媒的广泛关注，亦都招致共和党议员的质疑。众议院外委会主席麦考尔在听证会的开场白中说，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日益加强的侵略性对美国构成世代威胁，包括中俄强化邪恶联盟，而这一场争夺全球力量平衡的斗争的主要战场就是技术领先地位。他对拜登政府最近采取的限制中国获得美国先进技术及产品的措施表示赞赏，这个包括了禁止向中国出口高端芯片和芯片设备，以及与日本和荷兰合作采取协调行动。但是他批评商务部负责出口控制的工业和安全局 在阻止向中国出口技术方面监管不力，并未有好似他们应该的这样包罗万有。国会授权工业和安全局拥有广泛的权力来到阻止中共用于建设军队的军民两用技术的转让，然而绝大多数情况下，工业和安全局继续发放许可证，使得到关键的美国技术出售给我们的对手，即使是那些被指定为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技术。麦考尔说，他举例说，仅在最近的六个月的时间里面，工业和安全局就批准了向中国的华为和中芯国际出口总价值为1000亿美元产品的许可证，而这两间公司都在商务部的实体名单上。麦考尔说，如果工业和安全局继续盲目地批准敏感的技术销售，中共已经证明他们会使用我们自己发明的创作来对付我们。麦考尔说，看看政府最近允许飞越美国大陆大部分地区的间谍气球就知道了。据报道，在这个气球中发现了西方制造的零件。除此之外，他们最近还进行了高超音速导弹测试，该导弹环绕地球并精准着陆，这个只有通过出售给他们的美国技术才有可能做得到的，这个应该为所有美国人敲响警钟。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资深成员、纽约州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格雷戈里·米克斯在听证会上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说，首先有关许可证批准和拒绝的汇总数据没有提供有关已经进行的交易的信息，用他们来得出有问题的交易正在发生的结论是错误的，而且我认为是虚伪的。其次，我们的出口管控规定都是公开公布的，而且明确规定这些物项和技术不允许向实体清单上特定实体出口，企业通常都不会在知道会被拒绝的情况之下去申请许可证，因此我们看到的批准远多于拒绝，亦就不足为奇了。这位众议员说，美国目前的实体清单和出口许可的审核程序使到政府能够极大地了解哪些产品和服务是合法出口，在对这个问题进行公开辩论的时候，应该考虑到这样一个重要的背景，即对这些出口许可有一个跨部门的审查程序，由国务院、国防部、能源部和商务部的相关单位所组成。在听证会上作证的商务部副部长埃斯特韦斯列举了商务部对限制先进的技术出口到中国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包括去年十月份公布的对先进的电脑和半导体制造相关的新控制，对准入中国的超级电脑的某一些高性能芯片组件、先进制造设施或者是晶圆厂的半导体工具和物品实施新的控制，对美国人的某些活动施加限制，限制美国人在中国的先进实验室支持维护和操作这些技术复杂的机械的能力。另外，美国还与其盟友和伙伴合作采取协调的行动，对中国实施类似的限制。他还提到，美国已经对生产先进半导体所需的某些物品和电子设计软件实施了多边的管制。除了这些意义重大的规定之外，我们一直积极地对中国的实体进行甄别，并添加到商务部的实体清单中。该实体清单要求出口商在出口受我们管辖的项目之前，必须获得工业和安全局和我们在国防部、国务院和能源部的同事批准的许可证。埃斯特韦斯说，这位官员说，自拜登政府上台以来，商务部已经将160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实体列入了实体清单，占所有被列入实体名单的中国实体约大约有 25%。 另外，商务部在度积极实施有关出口管制措施的同时，还与司法部合作实施刑事处罚。他说， 在涉及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上，我的不变任务就是要确保我们尽一切努力去防止美国的敏感技术落入恶意行为者的手中。我们将会继续审核我们的出口管制政策，评估威胁环境，与各个联邦政府以及美国的盟友与伙伴合作，采取行动保护美国的国家安全。埃斯特韦斯明确地表示，美国采取的这些行动是为了保护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利益，而不是似北京经常宣称的这样，是和中国进行经济战。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亦都在听证会上表示，美国并不寻求与中国进行经济脱欧，但他亦都表示，美国正在与中国竞争，捍卫我们的利益，构建我们的未来愿景。无论是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定是在台湾海峡，我们将会继续抵制中国的威胁和挑衅。我们会继续抵制中国针对亚洲、大洋洲、欧洲和其他地区合作伙伴的经济胁迫，以及抵制中国试图削弱美国与盟国的技术优势，利用我们的尖端技术来到推进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现代化企图。我们将会继续支持香港，香港人民的权利和基本自由正不断受到侵蚀。我们将会继续揭露中国各地，包括在新疆与西藏发生的令人震惊和不可接受的侵犯人权行为。他说，加州民主党众议员沙拉·雅各布斯在听证会上说，美国不能够将与中国竞争本身当作一个目标，为了与中国竞争而竞争。他问康达，美国究竟在这里跟中国争些什么呢？对此康达回答说，我们正在为我们想要生活在其中的地区而竞争和奋斗。我们讲到了一个自由开放的地区，各个国家可以自由地追求自己的利益，这些国家的人民可以享受自由。我们谈论的是一个互相联系的地区，我们同我们的盟友和伙伴密切合作。我们谈论的是一个繁荣的地区，每个人都可以从自由和不受约束的贸易中受益。我们谈论的是一个安全的地区，在这里争端可以得到和平解决，我们对安全的威胁做出应对。我们谈论的是一个有韧性的地区，它有能力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性流行病等跨国性威胁。我们正在为自由和民主而战，这个就是我们所代表的，这是一个积极的愿景。讲到美国对中国的终极目标，康达重申，美国欢迎与中国展开竞争，但不寻求冲突。我们讲到我们在竞争中使用的手段，但我们亦都有兴趣在符合我们利益的情况之下探讨合作。至少无论我们做些什么，我们都希望保持沟通渠道畅通，我们这样就不会出现某一种可能导致意外冲突的误判了。他说，美国众议院外委会首席民主党员米克斯都强调，美国一方面要坚定捍卫自己的利益，但同时都要确保美中之间的竞争不会导致冲突。我们需要认识到，如果与中国发生战争，将会是美国政策的失败，也都将会导致灾难。这个将会导致无数美国人丧失性命，并摧毁我们的经济。然而我们亦都必须清楚表明，尽管我们不寻求战争并努力避免战争，但是美国将会在美国的国家利益由于中国的侵略受损时挺身而出。除了助理国务卿康达和商务部副部长埃斯特韦斯之外，美国国际开发处的助理处长薛麦隆以及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的行政总裁斯科特内森亦都在听证会上作证的。他们在这个持续近四个钟头的听证会上回答了众议院外委会成员提出的范围广泛的问题，包括中国对俄罗斯的支持、台湾问题、新冠病毒起源，以及怎样向中国施压解决芬太尼等非法合成毒品流入美国等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外交事务委员会星期二2月28号分别表决通过一共四个支持台湾的立法，表达对受到中国以经济和军事施压并孤立的台湾的支持。有关议员说， 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美国必须全力阻压北京对台湾的武力行动，包括通过立法令到中国知道，一旦台海发生冲突，美国将会以迅速的行动对中国施加制裁和经济惩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星期二上午通过的三个涉台立法，分别是2023年台湾冲突阻压法，以40-0票通过，2023年不歧视台湾法是38-0票，以及是保护台湾法37-0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下午以包裹方式是无意以口头表决通过的是台湾保证落实法，四个立法紧接下来将会送交众议院进行审议以及是表决。在金融服务委员会的表决过程当中，议员不分党派都表达了对台湾安全的关注以及是支持。提出台湾冲突阻压法的是阿肯色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法兰西希尔，表示他的法案旨在是让中国共产党知道，让台湾濒临危险不单止是会使到他们的财务被公诸于中国人民之前，影响他们对中国的掌控，还会让中国领导层以及他们的家人面临严厉的金融制裁。他说他们能够避免这些代价，只要他们能够从对台湾咄咄逼人的军事性威胁后退。希尔感谢加州民主党众议员谢尔曼的联署，使到这个跨党派立法能够代表美国国会对中国发出的明确信号。他说我认为这个是国会到目前为止发出的最清楚信号之一，这个就是美国准备让中国领导人付出代价，如果他们对台湾有鲁莽的做法，不过这个的选择最终仍然是要归于中国的领导层。谢尔曼亦都表示，台湾不单只是美国重要的贸易伙伴，亦都是一个民主盟友，任何封锁或者侵略台湾的意图都会使到整个世界秩序不安定。他就说这个是我们必须要阻止的，普京对乌克兰残暴和非法的侵略已经使到全球很多的权力当局更加大胆，如果这种的侵略被普京视为是成功，这个将会使到他们更加大胆。加州民主党议员金影玉为台湾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出倡议的2023年不歧视台湾法亦都得到了多位议员的发言支持。密苏里州共和党议员布莱恩·路特克默尔亦都表示，美国长期以来的政策就是支持台湾有意义参与国际组织，台湾作为世界第21大经济体，本来就应该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一席之地，亦是发言权。他还说中国一直在这倡议将台湾排除在国际金融组织之外，试图进一步孤立台湾，这个是一件我们必须要将它顶回去的事情。他认为美国应该寻求将台湾以一个主要的经济体带入涉及到国际金融以及是全球经济条件的体系当中。多位议员亦都对奥克拉荷马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卢卡斯提出的保护台湾法表达支持的立场。纽约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卢纳表示，在见到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之后，这个法案对于让其他的坏行为者理解对另外一个国家发动这种侵略之后的金融上将会遭到的后果。他说所以他是认为以中国任何对台湾的潜在侵略来讲，极为重要的就是我们有这些措施准备好，以便试着是防止这种的侵略。一旦侵略真的发生，我们可以迅速行动，中国将会感受到这个侵略所带来的全面经济后果。如果我们从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所得到的任何教训，这个就是我们不单止必须要迅速采取防范措施，也都要必须要在侵略发生的时候迅速地采取行动。与此同时，在当日的下午，外交事务委员会关于是密苏里州共和党众议员阿格纳提出的台湾保证落实法的讨论当中，外委会主席德州共和党众议员麦考尔首先是表达了对这个法案的支持。 他说毫无疑问的是台湾正处于中国共产党的威胁之下，他们会使用任何必要的方式来统一台湾。就连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都表示中国计划加快拼吞台湾的步调。他说美国必须要确保我们致力于同台湾有一个有力而且是广泛的关系，我们不能够固守过时的指导方针或者是自我设限来壮大彼此的政治、经济和防务的关系。他表示这个法案修改了2020年台湾保证法，并且对国务院必须要向国会提交的报告有更加清楚的规定，以确保国务院在与台湾的接触上面符合当前的地缘政治环境。2023年台湾冲突阻遏法规定，在美国总统依据台湾关系法的第三条的规定，对中国的行动威胁到美国利益而通报国会之后，国会将指示美国财政部长是提交报告，指引提供中国政府高级官员服务的金融机构，报告将会被翻译成为是中文对外公开，财政部长将会被授权禁止这些金融机构对报告当中所列出的中国官员以及他们的家属提供服务。2023年不歧视台湾法旨在是支持台湾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参与，法案指示美国在该个组织理事会的代表理事运用美国的发言权以及表决权的积极支持台湾，包括允许台湾加入 IMF 以及参与 IMF 的活动、台湾公民就业以及是对台湾提供技术的协助和培训的规范。法案当中涉及到的政策的落入条款是十年后或者是在美国理事批准台湾加入 IMF 之后。保护台湾法内容是规定在美国总统通报国会关于任何对台湾安全或者社会或者是经济制度的威胁之后，国会将会指示联邦储备委员会、财政部长以及证券交易委员会将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排除在20国集团、国际清算银行、金融稳定委员会等国际金融体系的活动之外。台湾保证落实法则是规定国务院必须要就美国同台湾接触的内部机密指导方针进行定期审视，并且向国会提交报告，指明所有的解除自我设限的剩余机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华尔街日报近日报道，美军将会增加驻台湾人数至100-200人，来到协分台湾军队抗衡中国升高的武力威胁。分析人士认为，新增在台驻点的美军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强化美台军队之间的协调性，以备有朝一日因应台海可能的联合作战。据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发自台北报道，美军进驻台湾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台湾总统蔡英文2年前就曾经公开证实过美军协训台湾军人的消息。美国传媒《华尔街日报》2月23日援引不具姓名的美国官员的话称，美国正在计划增加驻台湾美军人数，从1年前约30人提高到100人至200人。报道话，一旦成行，这个将会是美国同台湾中华民国自1979年断交以来，美国在台湾最大规模的军事部署。分析人士指出，美军驻台多偏向军事顾问团的性质，肩负两大任务。第一，就是要参谋层级人员协助台湾拟定军事计划并推动国防事务改革。第二，就是指导台军提升战斗战术，包括新购武器的操作及战场攻防。两大任务皆是美台联合作战的先决条件。现在居住在美国华盛顿的前台湾战争学院荣誉讲座教授廖云祥表示，1979年之后，美国和台湾的军队仅限于交流的层级，两军的连结性有限。他说，台湾虽然培养出很多喝过洋墨水的军官，但少有晋升至重要职务者，多数都在军中不得志而提早退伍的。他们亦都因此难以扮演 打破双方军队隔阂的桥梁。在这个前提之下，两军如果计划在台海战事中携手作战，恐怕缘木求鱼。廖云祥是这样对美国之音讲的：
美军扩大训练的内容应当有助于台海未来发生战争的时候帮助台湾能够和美军协同作战。过去数十年来一直希望
他说美军扩大训练的内容应当有助于台海未来发生战争的时候去帮助台湾能够同美军协同作战。过去几十年来，台湾一直都希望美军能够出兵援助，但是其实台湾同美军协同作战的准备根本就不够。简单啲去讲，台湾的军事官能够讲英文的寥寥可数，更加不用讲话美军的军事术语，所以接受美军的训练只是初步而已啫。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亦都说，美国同日本、澳大利亚等军事同盟国都会定期举办联合军事演习，奠定联合作战基础。但是美国同台湾之间受限于中国可能的激烈反弹，从来都没有举办过联合军演，既然缺乏这样的基础，联合作战自然就有难度了。苏子云认为，美军近期如果扩大驻台湾的规模，就算仍然维持军事顾问团的形式，但是透过协训可以增加彼此的熟悉度，某种程度就有联合军演的效果。他说虽然美国从未明确表态是不是派兵投入台海战事，但是从美军主动公开驻台协训的信息来看，这个无疑是向北京释出明确的信号，美国准备联手台湾参战台海军事冲突。苏子云指出，就战术战技层级，美军应该会针对反登陆、军事关键设施的防御、野战和城镇战等四个项目加强协训。过去一年多以来，台湾军队经历后备制度和义务兵役延长等改革，就是在这提高战备力。台湾军队已经几十年未打过仗，透过全世界实战经验最丰富的美军，就能够快速掌握到现代战争的样貌。位于台北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林荣佑亦都说，美军希望台湾提升联合作战实力，一方面加强台湾本身海陆空军的联合作战能力，另一方面则是规划台湾和美国如何联合去作战。林荣又说，台湾陆军第542旅、第333旅联合兵种营将于今年下半年前赴美国受训，这个将会是台湾军方首度派出超过600人的营级规模部队前赴美国交流。就台美联合作战面向而言，其意义不亚于美军扩大驻台人数。过去几年，美国对台军售项目众多，包括了 F-16CD Block 70型战机、M1A2T 艾布兰主力战车、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MQ-9B 死神又称收割者的无人机，以及战地信息通讯系统等新式装备。尽管部分武器交货延期，但分析人士相信驻台美军会尽早教识台湾军队去操作新的装备。林明又说，既然台湾已经添购新式武器了，自然就不能够沿袭旧思维来应对未来的战争。在新式武器服役之前，军方就应该事先规划，使到它发挥最大的效用，并让操作者能够快速上手，而非等到武器就定位先至将手教学或者是臨時改變作戰計劃，恐怕就喪失先機了。林榮佑是這樣對美國之音講的：
台灣買到新武器之前，你的作戰思維是不是已經可以使用這武器了？這一塊可能美國也有注意，更重要的會是在訓練或者是戰略的規劃上面，你的戰略或者是訓練有一個確定方向。
他說台灣買到新武器之前，你的作戰思維是不是已經可以使用這些武器呢？這一塊可能美國有注意到，更加重要的是 在训练或者是战略的规划上面，你台湾的战略或者是训练有一个确定方向之后，再导入这些新武器，可能会令到新武器能够发挥更好的效果呢？套一句中共的话讲，宁愿让人来到等装备，不能够让装备来到等人。林明又说，除了浴血实战之外，电子战和情报战都是台湾和美国渴望紧密合作的领域，将影响到台湾能否击退中国的关键。他说，乌克兰能够长期抵御俄罗斯，最关键就处于乌克兰军队持续接收美国和北约的电子情报支援，因此往往能够料敌机先，给予俄罗斯军队致命的打击。林明又说，台湾美国联合作战的前提要让双方的军队能够进行资讯系统对接，这个可能亦都是美军扩大驻台规模之后要去加强建构的基础设施工作。苏子云亦都同意，美军如果能够提供第一手即时情报给台湾，就代表实质介入了台海战争，亦都将对解放军带来极大的打击。以俄乌战争为例，美国确实有能力亦都有意愿先行投入台海的情报战。苏子云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虚拟空间我觉得也是很关键，也就是说这种相互操作性，包括无线电构连、数据链的传递，可能会建构好必要的程序。
他说虚拟空间我觉得也都很关键，也就是说这种台湾和美国相互操作性，包括无线电构连、数据链的传递，可能会建构好必要的程序，万一不幸两岸开战，美军介入的时候就可以立刻形成联合作战一个网络。分析人士表示，美军加强训练台湾军人的战技，目的是在促进台湾将领军事思维的现代化，以洋气过时而且老旧的练兵方式。前台湾战争学院的廖云祥指出，台湾国防部要多些反省，例如点解而家仲喺度要求部队踢正步或者系迷恋刺枪术呢？佢话踢正步训练耗时，除咗阅兵好睇之外，完全冇办法提升部队嘅战力。刺枪术都系同样道理嘅。美国早喺十多年前就已经废止咗刺枪术嘅演练啦。佢话台湾军方嘅国防同埋军事战略都仲停留在六十年代的舊思維，早期黃埔軍校出身的將官尤其應該接受美軍的震撼教育，學習現代化的人力規劃、情報作業、作戰計劃、後勤補給、戰略規劃、資訊戰和電子戰等高階的指揮參謀謀略。台北淡江大學的林榮又亦都話，美軍教官協訓雖然能夠強化單兵戰技，但是光凭单兵能力的提升仲不足以带来胜利。台湾国防部最迫切需要的仲是制度面的改革，学习如何与外界的文人以及军事顾问合作，进而导入新的国防思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发自台北的报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星期二2月28号批评美国针对联邦政府设备的 TikTok 禁令不尊重市场经济和公平竞争的原则，亦都显示美国太过不自信。这个讲法在中国网络上引来网民的挖苦，他们指出中国封杀包括面书、推特在内一系列外国社交软件，这个令到中国对美国的批评显得有一些双重标准。据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发自华盛顿报道，白宫在星期一通知各个联邦机构必须在30日之内保证机构的设备和系统中不再装有中国的社交媒体应用程序 TikTok， 来到落实国会12月份批准的禁令。美国政界普遍都担心 TikTok 会为用户数据安全造成威胁，以及被用来推广中国官方的宣传。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星期二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称，这个是美国不自信的表现。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大国，竟然如此惧怕一款青年人喜爱的应用软件，未免太过不自信了吧。他说，我们坚决反对美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 濫用國家力量無理打壓別國企業的錯誤做法。中國官媒亦都好快開始為 TikTok 辯護，表示美國稱 TikTok 帶來國家安全威脅是為了轉移國內的矛盾。環球時報星期二在他的英文網站上發表社評稱，有理由去相信對 TikTok 的炒作是為了轉移俄亥俄州脫軌事件和化學物質洩漏的注意力。美國俄亥俄州脫軌事件是中國近幾個禮拜反美敘事的重點之一，有關該事件的虛假信息在中國的互聯網上大量地傳播，包括稱美國傳媒誤報導、報導被政府打壓等不實消息。中國官方傳媒亦都在它的國內各個平台上推廣中國外交部對美國的批評，話題無寧稱美國未免太不自信，登上了微博的熱搜榜。環球時報、中國日報、央視、人民日報下屬機構帳號都參與了對這個話題的推廣。微博對該話題下的討論進行了一定程度的審查，只是顯示認證帳號的發言。儘管如此，審查亦都未能夠封住網民對無寧這個講法的不滿，紛紛地指出中國早已經封殺了包括推特和面書 Facebook 在內的大量國際社交軟件。一名博主問到，如果惧怕一款年轻人喜欢的应用软件是不自信，那问题就来了，那我们呢？我们不是也都不能够用国外的软件吗？属实被我整懵了，太过双重标准了。另一名博主写道，还有一名博主转发了无宁对美国的批评，并附上了没办法在中国登录的外国软件和网站的名单，包括了ChatGPT、Gmail、Dropbox、Google Apps、Google Play、YouTube、Instagram、Twitter、Pinterest、Quora、Reddit、Facebook、WhatsApp、Telegram 同埋 Line 等等。唔少咁样嘅贴文都收到咗成百上千嘅点赞，一条已经因被多人投诉而冇办法查看嘅热门贴文写到，怕一款系唔自信。怕好多款先至係大國自信。中國自從2009年烏魯木齊75事件之後，就禁止咗中國境內對推特同埋面書嘅訪問，此後再冇恢復翻。過去十幾年嚟，越嚟越多嘅西方網站同埋應用軟件登上咗中國網絡防火牆嘅黑名單，而事實上，裝有中國 SIM 卡嘅手機亦都冇辦法使用 TikTok， 而只能夠登錄佢嘅中國版本抖音。呢個唔係中國網民第一次用官方敘事去批評政府噶啦。去年不滿中國嚴格新冠管制措施嘅網民，利用中國官媒推廣嘅反美宣傳，巧妙地去指桑罵槐。嗰陣時之後，微博就開始更加嚴謹地對類似批評美國嘅話題進行審查，過濾顯示嘅言論。環球時報同埋中國日報都喺無寧批评美国不自信的新闻下开启了评论的精选，只是显示支持官方讲法的言论。尽管是这样，一些似乎是在这里讽刺官方的评论还是成为了漏网之鱼。在中国日报的贴文之下，一位网民表示，中国亦都应该去禁止某些国外的软件，并加上一连串狗头的符号。在中國的網絡上，狗頭常被添加在文字前段或者結尾，來表示該內容其實是在反諷。在《環球時報》之下，一條被精選的評論寫到，主要責任在美方，主要責任在美方等類似的說話已經成為了一些網民用來諷刺中國經常要求美國負責的流行語。繼美國和加拿大從星期一開始禁止在政府設備上使用 TikTok 之後，路透社报道，欧洲议会亦都喺星期二2月28号决定禁止员工手机下载 TikTok 应用程序。上个礼拜四2月23号，欧盟委员会先至宣布禁止工作人员喺公家同埋私人设备上使用 TikTok。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发自华盛顿嘅报道。中国当局最近发出指令，以担忧数据安全风险为名，要求国有企业放弃使用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 專家認為，這是中國與美國逐漸脫歐並迫使其他國家接受中國規則計劃的一部分，但這亦會為中國國企獲得國際資本製造更多的障礙。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方冰發自紐約的報導。
這四家會計師事務所是普華永道、安永、畢馬威和德勤會計師事務所，統稱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彭博社2月22日引述匿名的知情人士的消息報導，中國財政部上個月要求國有企業在他們與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合同到期之後不再續約，改聘當地的中國或者香港會計師，但這些國企在海外的子公司仍然可以使用美國的審計。知情人士說，中國正是尋求控制與美國有聯繫的全球審計公司的影響力，以確保國家的數據安全，並且支持當地的會計行業。知情人士補充說，北京方面多年來一直向國有企業提出建議，但是最近就明確強調應該聘用四大以外的其他審計公司。去年8月26日，美中兩國達成審計監管合作協議，北京首次允許美國上市公司會計監督委員會對在美國上市的中國公司是進行符合美國標準的審計。這個協議被譽為史無前例，是競爭當中的超級大國仍然可以在某些問題上合作的標誌。彭博社報導這個的指令現在未見諸於中國官方的公開的報導。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战略技术项目主任詹姆斯·刘易斯说，这个是一个藉口，没有其他政府或者国家存在这个问题。北京对控制经济的叙事持偏执的态度，担心审计可能会泄露他们认为敏感的国有企业问题的信息。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史剑道说，中国希望严格控制有关中央控制的国有企业的信息。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的教授谢田说，中共对国企有的事不想被人知道，需要掩盖才导致这样的做法。中国在减少关键领域对外国公司依赖方面的努力日益加强，通过敦促国有企业放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中国政府可能正是寻求培养本国专业人才处理中国企业的审计能力。但这个指令背后反映了中国与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总部所在的美国之间在政治和外交上互不信任的紧张关系。彭博社引述香港投资业务咨询公司首席执行官兼基金管理公司的理查德·哈里斯说，就吸引国际资本来讲，这个为中国国有企业设置了更多的障碍。他说他不确定因此而保密的数据是否可能重要到足以证明禁止获得国际资本的程度是合理的，因为会计师是有法律义务的保密。外国投资者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是中国财务报告的可靠性和透明度。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和咨询服务领域是全球最值得信赖和声誉最高的会计师事务所，很多外国投资者依靠他们的服务来到确保中国的财务透明度和监管的合规性。如果中国的国有企业停止使用四大，可能会造成很多不确定性，并且引起外国投资者对中国财务报告可靠性和可信度的担忧。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史剑道说，大多数外国的投资不涉及中国的国有企业，如果这个是唯一采取的步骤，就不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如果敦促其他公司放弃外国审计师，这个可能是会吓到投资者。但是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战略技术项目主任刘易斯认为，限制中国国企在全球金融市场发挥作用，或者正是北京要达到的目的之一，让他们是远离纽约、法兰克福等地。他认为这个是中国从全球市场当中分离出来，并且迫使其他国家接受中国规则的决定的另外一部分。史剑道认为，这个意味着两国之间的数据是流量的减少，而且会使到美国也更加容易控制数据，或者是从 TikTok 开始。在美国禁用 TikTok 呼声高涨之际， TikTok 的首席执行官周受资将会在3月23日在美国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作证，试图说明他们可以脱离中国共产党的控制。史剑道说，在两年时间里面，国有企业可以轻松地逐步取消定期的外国审计，但如果他们想在海外上市，他们可以是只是为公开集资而使用外国审计师。 实际上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国企早已经是知难而退。2022年在美国政府对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加强监管趋势下，中国石化、中国人寿、中国石油、中国铝业和上海石化五家国企相继从美国退市。中国东航和中国南航作为最后两家中概股公司，2023年初亦都宣布退出。虽然是这样，有专家认为中国国企要从香港和中国找到具有相似的专业水平和声誉的合适的替代品可能并不容易。谭博士说，如果四大被中国国企拒诸门外，将会对他们造成打击。根据中国财政部的数据，2021年四大是从所有中国客户那里获得的总收入是30亿美元。但是根据国际咨询公司机构在2019年发布的中国市场份额大调查2019数据显示，在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中国客户当中，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的市场份额约为30%至40%，或者是9至12亿美元。而根据公开的财务数据，截至2021年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全球业务总量约为1500多亿美元。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施剑道说，这个指令对外国审计师的影响是很少，他们对中国的收入依赖度只是2%左右，其中大部分来自私营企业。但是这个指令可能会产生扩散的效应，实际上有大约60家总部在中国的香港上市公司国有和私营企业，从去年9月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历史性审查以来，就已经开始更换审计公司。根据提交给香港交易所的文件，规模较小的中国大陆和香港审计公司从四大获得了近20个工作岗位。此外，据中国新闻媒体的界面的报道，自从12月以来，上海和深圳的80多家上市公司亦都更换了审计公司。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报道。
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周年之际，中国外交部先后发表了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和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两份重磅外交文件，说他们重磅是因为中国外交当局如此郑重其事地几乎在同一个时间就国际秩序和安全问题以及涉及其他国家的国际热点事件发表两份文件，宣示立场和态度，还是第一次。尤其考虑到这个时间点选择的微妙，显然北京不是临时起意，而是对此酝酿准备有一段的时日。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撰稿员邓律文发表他对北京两份重磅外交文件的用意及其阴阳两面的文章。2022年4月份，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首次提出全球安全倡议。较早前的2021年9月份，他在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还提了全球发展倡议。此后外交当局凡是涉及到国际和平与发展的问题，必端此两倡议，将他们作为中国外交新的圣经。官方吹捧习近平的两大倡议是要全面深刻地回答全球需要乜嘢样嘅发展理念，世界各国如何实现共同安全嘅时代之吻，视之为正确认识同埋积极应对当今世界发展与安全问题嘅重要理念引领，为完善全球发展同安全治理体系、消弭人类发展赤字同和平赤字贡献嘅中国智慧。外长秦刚日前喺中国外交部南厅论坛开幕仪式上的主旨演讲中就干脆直言，概念文件是要破解全球安全困境的中国方案。两份文件所表述的理念、原则和主张几乎相同，只不过一个是针对全球安全秩序，一个就是将北京关于全球安全的核心理念和原则用到去乌克兰这个具体的案例上。北京坚持的这些理念和原则包括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重视各个国家合理安全关注，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去解决国家之间的分歧和争端等。在立场文件中，北京还提出了12点的主张， 呼吁尊重各国主权，摒弃冷战思维，停火止战，启动和谈，减少战略风险，停止单边制裁等，换言之，和平谈判政治解决。不过，鉴于乌克兰危机是当下关注的重大国际事件，立场文件比概念文件得到国际更多的反响，就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都表示愿意和习近平的见面，希望中国发挥作用，参与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和平进程。有官方外交学者认为，这份文件真正是从客观中立的角度对化解乌克兰危机提出一个理性均衡并无私利的方案，兼顾平衡，不在俄乌之间去拉偏架，看来是立场文件要表达的一个意图。虽然北京之前始终强调中国在政治、外交、军事上对俄乌冲突保持中立，劝和促谈，但是国际社会特别是美欧都认为北京偏袒莫斯科，这次他发表的这份文件是要以正视听，以文件形式去讲述中国在俄乌问题上的立场、态度和主张，对俄乌双方的诉求既有呼应又有告诫，譬如第一条尊重各国主权，实际含有安抚乌克兰、批评俄罗斯之意；第八条核武器用不得、核战争打不得，亦都是在度劝诫莫斯科不要动用核武器；第七条维护核电站安全，则是由于目前扎波罗热的核电站处于俄罗斯军队的实际控制之下，是在度劝告基辅不要攻击它。北京在俄乌之间试图为世人制造不偏不倚的印象，然而对待西方特别是美国，但是毫不客气，全力开火。立场文件尽管并未提到美国这个名字，却处处针对美国。整份十二条用中国网民的话讲，就是要显示美国乃破坏乌克兰和平的大坏蛋。譬如第一条有暗批美国不尊重世界各国主权的含义，第二条就摒弃冷战思维，更加是批评美国抱住冷战思维和心态不放。第三呢，两条停火止战启动和谈，意思就是美国才是乌克兰和平的最大障碍。第十条停止单边制裁。第十一条确保产业链供应稳定，亦都明确指向美国的。北京所以要在讲述中国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十二点主张中夹带私货，猛批美国，套用前述官方外交学者的话，是因为美国想将中国拉到这一场危机中，一直妖魔化中国的立场，试图将发生在欧洲的这一场冲突所强化的联盟架构快速移植到亚太地区，针对中国展开一系列战略绞杀。例如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中情局长伯恩斯等日前不断地宣称中国正在考虑向俄罗斯提供包括武器弹药的致命性支持，北京则要在这份立场文件中凿穿美国一连串的假面具，让国际社会看清楚谁才是乌克兰危机的恐火者。从这个角度来讲，北京选在俄乌战争一周年的时机发表这份文件，不单只是对美欧过去指责中国的一种正本清源，即向国际社会准确地传递中国对这一场危机的基本立场和化解方案，亦都是反守为攻。他对美国的批判含有以下的企图：国际社会要想化解乌克兰危机以及安全全球的困境，就需要新的观念和行动蓝图，而中国通过立场文件指出乌克兰危机的原因、化解方案以及未来出路，传递俄乌冲突不能够继续恶化下去的信号，不似得美国准备将俄乌冲突推到一个更危险的境地，中国才是国际安全的负责任者，而美国是他常常指责别人的那个破坏者。换言之，北京不单止要利用俄乌战争一周年的机会提出一个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的方案，为此准备加大劝和促谈的介入力度，而且他还试图号召全球反美和移美的国家，带领他们构建一个新的安全全球秩序，来到破解当下的全球安全困境。这个就是概念文件出笼的原因了。该文件列出20项重点合作方向，虽然强调要发挥联合国作用，但他所借重的合作平台和机制，例如是上合组织、金砖合作、亚信、中国加、中亚五国、东亚合作相关机制，以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中东安全论坛、北京香山论坛、 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等，都是试图削弱美国和西方的领导力，因为这些合作平台和机制是中国能够主导或者是和中方有密切联系的。美国主导的平台和机制在这一份文件中一个都未列出，北京这样做的用心非常明显，打着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号，争取反美而美国家的支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评论员邓律文所撰写的文章。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